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1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他们都为得救而来的。随着溯江大潮的到来，我也向两高投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。2016年3月的一天，610打电话叫我下星期一在家等他们，好像是关于溯江的事。放下电话后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邪恶要干扰迫害，绝不让他们阴谋得逞。我马上发正念清除本地区另外空间，操控公安系统干扰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弟子有漏一定会在法中归正，绝不是他们迫害的借口。通过学法发正念同修切磋，我们已经知道610人员警察也是受害者，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。我请师父加持我，我要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。另外几个小组同修得到消息后也一起发正念，我们形成了整体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星期一上午，我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，把那天他们从门上撕下来的大法对联折叠好放在桌上，心里念着师父红迎二诗词：法正乾坤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10点半左右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610的陈某，一个是片警。片警跨进门就用手指着我恶狠狠地骂道：你脑子进水啦，脑子给虫子吃啦，江泽民你也敢诉，他是国家主席。我不动心，只是对着他发正念，清除他头脑中被邪党灌输的一切谎言毒素，然后用平静的语气说：江泽民犯了罪，公民都可以控告他。丈夫本来胆小，见他这么凶，听说我控告了江泽民，气得骂我。片警把我丈夫往屋里拉，连拉带骂的做我丈夫的思想工作。我一看不行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这台戏我是主角，赶紧把他们往外推，提高声音说：是我溯江，你有话大厅里说。陈某坐在大厅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着我们，我一下明白他们在演戏，一个做红脸，一个做白脸，企图吓唬我家人一起来迫害我。我请师父加持，不让他们犯罪，毁了自己，毁了众生。片警刚把我丈夫拉进房，却连忙往出逃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我顶不住了，我顶不住了，腰痛腰痛，痛死了痛死了，我得先走。不等陈某开口，他就狼狈地逃走了。我心里明白，是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整体发正念的威力，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。我问陈某：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他说：主要是了解溯江的事，你的诉状在我这儿，还说有什么新文件规定这是反党行为。他拿出我的溯江状指着说：这是你的身份证，里面是你写的内容。丈夫拿过状纸一看，身份证、手机号码、地址，骂道：你胆子真大，这要坐牢的。我语气平静地问陈某：新文件呢？他翻了翻文件包说：文件忘了带。我说：不可能吧，你们就为这事儿来的，怎么会忘带？我的溯江状分别寄往两高的，怎会在你这儿？是谁给你们的？他赶紧说：是两高往下发的，你们不管往哪儿写，还是回到我们这儿。我问：既然是两高转下来，有高检高法的书面授权文件吗？他气汹汹地说： 你别与我说这些，我为你好，你为什么要素浆？平时有谁到你家看诉状不像你写的，家有电脑打印机吗？我说，谁脸上贴着不能到别人家？你今天不是也到我家来了？我有严重的心脏病，练了法轮功，身体健康，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药费。法轮功是高德佛家修炼大法，信仰是我的自由。江泽民动用国家机构迫害法轮功，迫害信仰自由，害死了那么多人。他连忙说，这我知道，我也看明慧，你们都是好人，你给我签个字吧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一直微笑祥和，纯净地发着正念。我说，这字我不能签。不签算了，他起身想走，看见桌子上叠放整齐的真相对联，说，这对联是我撕的，以后别贴了。我问，这对联有什么不好？真善人哪儿错了？别与我说这些，别与我说这些。他边说边匆匆走了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校长说，不能签，签了你这十几年白练。半年多后的10月26号，我接到了学校打来的一个电话，说有一件事要走个过场，了结一下。我一听就明白了，又有听真相的人来了，我一定要救他。下午，学校某书记和一位同事来了，他俩以前已听过真相并做了三退，寒暄了几句进入话题。书记拿出三张纸说，局里说上面有文件，以前你们出门被监视，手机被监听，子女亲属都受到了许多不公的对待，现在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解脱了，这多好。我拿过一看是三叔，心想，今天他俩还拿这东西来，说明我真相没讲到位，今天一定要给他们说明白。我说，这我不能签，修炼前我身体很差，心脏病很重，早搏失速，患胆结石，血小板指数高，人瘦得像根炉柴棒，修炼大法后心性提高，身体健康，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药费，给家庭带来了幸福欢乐，大法救了我，我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，我绝不会签这字。我告诉他们，江泽民出于妒忌迫害法轮功，制造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一伪案，毒害了全国同胞。我讲425万人北京上访，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等等。他们听了很吃惊地说，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也不懂。听我这一讲，现在明白了。当他们离开时，对我与我的家人表示歉意，说，打扰你们了。看着他们明白真相后高兴离开的身影，我心里不停地说，谢谢师父。晚上，回顾这事儿，总觉得这事儿没做好。师父让我们对善良的好人和世人都要救度。学校领导刚换届，校长书记新上任，真相讲不到位不行，我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，也得真正救了他们。于是我求师父加持，给我智慧。第二天小组学法，当学到转法轮中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我明白了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学完法切磋时，我讲出自己的想法，去学校讲真相，把他们心中不解的迷雾解开。小组同修反应不一，经过切磋，大家用法归正了自己不正的念头，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，同时决定小组集体为我此行发正念。同修的支持给了我极大的鼓舞，一路上我发着正念，感到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。来到学校，书记办公室门紧关，来到校长办公室，刚巧校长一个人在，我就开门见山地说，校长，昨天某书记到我家拿去三叔让我签字，我没签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他说，我知道。我说，昨天的事我一直挂念着，我想你们一定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，我们师父要我们修炼人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我想你们刚上任， 任重道远，不能因为我不签字，让你们上级误解你们。他说，是呀，签了就解脱了，多自由，你为什么不签呢？我就从我怎样得法开始讲，足足讲了有一个小时，他没插一句话，静静地听着。当我讲到江泽民邪恶集团系统的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谋取暴利时，他十分震惊。我说，这全是真的。他说，我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事，也没听过三叔。你现在说了，我才明白这叫三叔。你知道的这么多，你讲的我相信。我也讲真话，可以问吗？我说，好啊，你说吧。我不懂，江泽民已经下台了。现任政府没迫害你们，而且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受到报应，那你签了不就好了吗？我说，不能签，按常人理来说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一个人有恩于你，他有难时，你落井下石，这样的人，我相信你也会瞧不起。大法救了我，师父救了我，弟子无以相报。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善待大法有福报这些真相。另外，按我们修炼人来说，我没做到真，这不是我师父所要的。佛法修炼是严肃的。他听到这儿，拿笔在纸上公公正正写下佛法两个字，大声说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佛法，佛法。这名你不能签，不能签，签了你这十几年就白练了。听着校长说的话和激动的表现，我说，我要签了，不但我这十几年白练，我还会害了你们，我不能叫众生对大法犯罪。他说，我知道了，昨天我们的人到你家，今天你又特地来说明，我感到了你的善。我会告诉某某书记对上头说你不签的原因。我连忙接着说，你叫某某书记对上头说，叫他们也上网看看公通字39号，公通字39号文件，这是国家发布的正式文件，他们也会明白的。他连声说，好的好的。看到校长明白真相，我心里无限感动。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的法理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阿姨，你真好，谢谢你。接着社区工作人员也来听真相了。12月6号，两位社区工作人员来敲门，丈夫开门问，谁呀？我一看是社区的副书记和另一个人，我拍拍丈夫肩膀笑着说，他们来看我们来了。你看练法轮功多好，经常有人来看我们。他俩尴尬地说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。他们刚坐下，我就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的基本真相。然后我说，你们信了电视新闻报纸上的谎言，认为法轮功是什么教，你们受骗了。你们可以上网查询，也就是说国家没有镇压法轮功，是江泽民小人出于妒忌而对法轮功进行迫害。我们叫人退党退团退队，是把天机告诉世人，叫世人逃命保平安。接着我讲了贵州的藏字石，同来的那人赶紧问，是哪几个字？我说，捉迷藏的藏，写字的字，石头的石，还有那几个文件你到百度上找。他认真地记下了。那个姓陈的副书记有点坐不住了，因为他任务还没完成。他见我丈夫在沏茶，赶紧轻轻问我丈夫关于我控告江泽民的事。我一听，大声说，你别问他，有事来问我，是我修炼，和他无关。同来的人说，是是，是你修炼，阿爹不知道。陈某不好意思退回来说，那我们走吧。我拉着他的手说，再坐一会儿，还没说完呢。我继续说，江泽民以权代法，知法犯法，迫害这么多好人。2015年5月1号，现任政府提出有案必立、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策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犯下滔天大罪，我们控告他是我们的权利，我们无罪。现在世界有21万人向两高控诉江泽民，你们不了解真相，跟着江泽民的旧部瞎跑，这可不是小事， 迫害佛法，害了自己殃及儿孙，以后上面再叫你们对法轮功干什么，千万别跟着瞎跑。他俩连连说，知道了知道了，阿姨你真好，谢谢你。我一直把他们送进电梯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被非法关押期间无私无我救众生，发表于明慧网，2018年1月21日。2017年3月23日，向宗治办人员在我家中抢走电脑、打印机，又三次跳墙入院，在室内外乱翻乱拍。我只觉得是自己的疏忽大意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，自责感使我寝食难安。过了几天，宗治办人员又来我家，要带我去乡里，我没有跟他们去。后来我就躲到了邻村同修的家里。同修建议让我控告宗治办的不法行为，以此为契机向本县公检法司讲真相，救度这部分生命，并联系北京律师，律师却迟迟未到。随着时间的推迟，同修之间分歧很大，而我的恐惧心、抱怨心也随之增大，觉着未被绑架就控告还没有先例，抱怨同修的不理解、不考虑我的压力。后来同修说，你这种状态做什么也做不成。于是我去市里儿子那住，通过学法慢慢平静下来，和儿子交流后认为，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堂堂正正，遇到困难不能躲不能绕，要面对，要堂堂正正的回家。6月3日，我回到了村里，并到集市上赶集，警察在集市上将我绑架。被绑架后，我内心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安稳。儿子当时鼓励我说，又给了你一次做好的机会，正念强点，是否要控告？我说要，去和大家商量。当天下午我就被送进保定看守所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师父讲过将计就计。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我既然是来了，就要救这里的生命。看到监视里的这些人，我想到师父说的，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。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所以我对大家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咱们在这里相见是缘分，咱们哪生哪世曾是一家人。开始对大法心存误解的人对我推推搡搡、冷嘲热讽，我就一笑了之。刚进监室的人要打扫很长一段时间的卫生，晚上还要站2个小时的班，我就发1小时的正念，练1小时的功。有人问我，你每天都擦床、刷厕所，汗水湿透衣服，还总是乐呵呵的，你难道不觉得委屈吗？我笑着说，我们大家是一家人，能为家人做点事，我乐意。每次新进来的人都先和我挨着，我抓紧时间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，讲善恶有报的理。当他们干活抱怨时，我总是对他们说，变被动为主动，笑着面对，吃苦能消业，用我的善去抚慰他们伤痛的心。慢慢的，大家都开始拿我当知己。值班员对我说，你看他们真的都好吗？我回答，我看每一个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错，我愿用我的真心启迪他们的善念。看守所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，与世隔绝，这里的人整天以泪洗面，想家人，想孩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，不知道要判多少年，这种心灵的煎熬无以言表。于是我成了大家的心理医生，师父给弟子智慧，我给他们讲为什么当人，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，我们为什么相见，这都来自一个缘字。这里有期满回家的要开欢送会，值班员总会让我说两句，这也是我向全监室讲真相的时候，将真善忍的理念贯穿整段话。 渐渐的，有根基好的人开始得法，跟着我练功。一个22岁的小姑娘很漂亮，就是不爱说，不爱笑。我以前给她讲过，她当时不在意，总想再给她说说。这个念头刚出来，值班员就把她调到了我身边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，她主动问我有关修炼方面的事情。以后她都是每天笑盈盈的，时不时把头靠在我的肩头上。大家都说，你看他们多像娘俩。他说，我是大姨的小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我从前都是晚上站班时练功，现在改成早晨放风时练功，开始一个两个人跟着我练，后来三个四个，慢慢的大部分都开始跟着练。有一个叫小鹏的姑娘，五套功法口诀都背过了，跟我说，我从前在家总念阿弥陀佛，以后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自由活动时间，我和一些得了法的人坐在一起，给他们背法，交流心得。值班员是个上访的，被关押一年了，明白真相后向队长反映，免去我晚上的双班，不再打扫卫生，安排我值晚上12点的班，支持我发正念。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与慈悲。有个企业家认真地说，我从前对法轮功有偏见，现在是你的一言一行让我知道了大法有多么美好，你就代表着大法。我说，大姐，谁也代表不了大法，我只是大法中的一粒子，是我有个好师父。他也学会了五套功法，表示出去后一定好好的学。一位唐县的大姐说，妹子，我不识字，但我觉得你真伟大，全监室的人都敬重你，这里的孩子们抢着给你洗碗，有什么好吃的硬往你嘴里放，看你睡觉的时候都是乐呵呵的，每天都像过年一样高兴。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就是为他们而来的，他们也是为我而来。一位曾在黑社会混的女孩子开始总为难我，现在管我叫娘，成了我的女儿。我时刻记着师父说的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。选自红岩三，谁是谁非。在一起休息的时候，我常给他们背师父的诗，如遇强辩勿争言，向内找因是修炼，越想解释心越重，坦荡无执出明见。选自红银三，少变。这个孩子上过大学，当过兵，性格直率，知识面广，悟性好，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，我们常在一起交流。他对我说，娘，监室里这么多人，你其貌不扬，我为什么管你叫娘？我尊重你的信仰，敬重你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的人品，相信你说的小监室对应大世界，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我们，才能找到我这个失落的女儿。外面有儿子为你告状，里面有女儿支持你。我双手合十，心中无数遍地感谢师父，让弟子和众生体会到了您的佛恩浩荡啊，弟子没有理由不做好。半年中，办案单位公安局、检察院曾多次提审我。第一次公安局提审，他们以不签字要抓我儿子来威胁，我动了人心，配合了他们，结果13天就对我下了非法批捕，让他们犯了罪。律师阅卷后来见我，我看到好多文件上儿子都是拒绝签字，我调整好心态，信师信法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选自精进要旨二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以后的几次没有了仇恨，没了恐惧，本着救度他们的心态去见他们， 把大法的美好与当前的形势讲给他们，希望他们好好把握，不要知法犯法。如果把修炼真善人的好人都抓这里来，剩下的就是假恶报，那真是国家危矣，民族危矣。检察院的王女士说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，你冤，你可以写一份陈述词由看守所交给我们。我的陈述词强调对办案单位给我罗织的材料不认可，大法的美好，个人的身心受益，这场迫害从一开始就是违法的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县自古多清官，望各位履行天赋职责，维护宪法给予百姓的权利，维护法律的尊严，行正义，明镜高悬。一份陈述词交给看守所转送检察院，一份留在监室里作为真相资料传看。后来监室里来了一位同修，被枉判了7个月，我俩商量，为了讲真相要上诉中院，我和同修共同完成上诉状，底稿留给室友看，他们说法轮功学员真牛。这时检察院已经2次退卷，我告诉大家我该走了。有个室友说，大姐啊，你走不了，进来的都判了，谁都知道你是好人，这个社会坏了。我说，我该做的都做完了，我必须走，他们要判我，天理不容，我是有师父管的。这就要走啊？看着一双双不舍的目光，我对他们说，有缘还会再见，我在外面等着你们。第二天中午我就被接回家了。感谢这半年来同修们锲而不舍的努力营救，感谢同修家人的付出和支持，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关于人心的浮动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大法红传已经有26年了，风风雨雨我们走过了那么多艰难岁月，大法弟子们承担的责任巨大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，是这部大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开始思索生命的真谛。近期大陆又出现了一些人心浮动的情况，我们谁也不能保证，自己从来没有过用人心看问题，但近期出现的一些普遍的现象影响也比较大。针对这些现象，身为其中的一名学员，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共同交流。随着正法的推移，很多学员修炼得很精进，但也有很多学员开始懈怠，不把学法放在第一位，在学员中推广常人的书籍和广告，对新学员造成了严重的干扰。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对法的不理解，造成了不能100%信师信法，一年又一年的期盼与等候，总觉得时间遥遥无期。虽然知道这是一种要去的执着，但心里却总是充满期盼。有些人甚至把希望寄托于常人，大家想想，这会是师父安排的结果吗？这些心频频出现，所以想和大家交流一下，免得造成既成事实，后悔莫及。常人社会的洪流污染越来越严重，现在很多人沉迷于网络游戏，最近大陆也出现了一群因为看了假经文而邪悟的人，而且影响的面还比较大，简直都认了其他的师父了，旧势力带着就跟着跑了吗？但他们本人却意识不到。师父的20年讲法发表后，有些人又用执着心去衡量了，就觉得该结束了又没结束，这不又反映出人心了吗？就好像曾经是一种无奈一样。新年再度临近，种种人心又开始浮现，比如想今年是不是该结束了，虽然自己知道自己还没有修好，但面对曾经自己对自己的许诺，心又不是那么稳了，就连看着师父讲法中每次都提及的抓紧最后的时间都听木了。难道我们就没有静心想一想，师父为什么总是提到这句话？师父是在对谁而说？或许是因为怕心，担心被别人指出执着，很多时候心里的疑问又不好对大家说，每个人都把这些问号放在自己心里， 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对大法的不坚定，以至于不符合大法弟子的状态。对此我们也该想想，这种表现的背后是什么？是什么心被带动了？还是总不能够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而被旧势力的假象迷住了？对大法能否坚信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在古代，修炼是一个艰苦的过程，心一不正就很难再度。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崂山道士的故事，讲的就是亡妻因为等候不了漫长煎熬的岁月，结果一事无成。其实修炼不就是在平凡中磨练的过程吗？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？多少人曾为一时兴致而来，到头来却不能坚持。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是在去病健身方面，还是在其他方面，大法都展现了无数的神迹，这或许是从古至今展现给人们最多神迹的修炼之门了，而我们却还表现出这些不稳定的心，想想真的有愧于师父。其实师父也早就讲过，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，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，能不能修，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，有没有佛，真的假的，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，给你造成这种错觉，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，都是假的，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。摘自转法轮。修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重重考验，处处关，时间折射出了执着，那么就可能要淘汰掉。时间就像江河，大浪淘沙，无论出现什么干扰，无论别人怎么去做，只有按照大法去做才是对的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你们记住师父说的这句话，我要怎么处理都是正的，被处理的都是错的，因为那是宇宙的选择，是未来的选择。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言行，欺瞒不了天地，蒙骗不了自己，好像什么都放得下，就是放不下执着心。师父说，割舍非自己，都是迷中痴。摘自红缨二去执。越是到最后，我们越是应该踏踏实实走完，而越是到这个时候，越暴露出大法弟子的执着心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每位大法弟子都能按照法去归正自己，修好自己，天地可以为证。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免风波，一次又一次的跌倒，一次又一次的爬起，向前走就是精进。出了错误，改过来不就好了吗？错过了机缘，就失去了永远。修炼是一个超长的过程，不同于常人间的任何事情，我们也不能按照常理去对待，这是严肃的。从法中，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心性上的漏洞，我们知道法是圆融的，而在学法的过程中，由于自己的认识不足，有时会怀疑大法，尤其是对新学员来说，去听其他大法弟子的解释吧，好像又不太对，自己又理解不了，师父也没有讲。当然修炼中有疑问都是正常的，但因此而影响了对法的坚信就不应该了。机缘只有一次，错过不会重来。其实我们能不能修，真的全凭着这颗心。时间可以揭晓一切答案，我们不希望悲剧再度重演，我们认为那些人是不理性的，但我们也该问问自己，为什么这种现象就被我遇到了？是不是自己在哪方面存在着漏洞？我该怎么去对待才好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特别是一些在痛苦中忍受不了的学员，最容易产生想离开人间、快些圆满的念头，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你们已经走过最艰难的时期，在最后一个执着中千万要放下心。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，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。巨难之中要坚定，精进之意不可转。摘自红缨二坚定。岁月可以冲淡一时的热情，却冲不走永恒的坚定。虽然今天我们的修炼形式不同过往，但心性的要求却从未打折扣。风儿带去了蒲公英的春天，吹散了秋蝶的梦境，我们走在泥泞的雨路上，追寻那伸手可触的彩虹，却又偏偏被云朵遮住了视线。回首过往，雨还在下，脚印依旧在延长，眼中浮现泪花，却不见天涯。 我们唯有坚定正念，一切的一切都是考验。今天我就先写到这里，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天目所见庄严的法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8日。2017年11月8日那天下午，我一上明慧网，心里涌上一阵热流，盼望已久的第14届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法会文章发表了。我赶紧把法会文章下载到新建的文件夹里，开始看法会文章。我发现，我低头在看文章的同时，我看见天上的神仙都在关注法会，神仙的表情和以往不同，流露出万分珍惜和不舍，感觉非常肃穆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样的机会不多了。在人世间来看，明慧网大陆法会交流是一年召开一次，在有的空间中看是多少万年才召开一次，非常的珍贵。我看到了殊胜的景观，宇宙中出现了一幅闪亮的比水晶还要剔透的莲子，莲子被两个美丽的仙子用玉手挽在两侧，露出里面镶嵌着宝石的金色桌子，有时是玉桌，有时是琉璃桌，一道宽广柔和的光芒由上而下倾泻下来，形成圆柱形，罩住桌子。宇宙中层层层层的神仙都在关注着，等待着。这时，就像电影在放画外音一样，传来清透的声音。第14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交流现在开始。我听到天国里仙乐在响起，在众神的期待中，有一位大陆同修走向发言的讲台，进入圆形的光柱中。同修的形象在进入光柱的那一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美好和庄严的形象，具足宇宙中觉者的福相和威德。每一位同修在发言时都有各自的庄严和美好，都显现出了自己伟大的一面。我看见一位同修的头上有许多的小婴孩在顽皮的玩耍，看见了天女散花，看见法轮、金色的凤凰、长翅膀的天马、金龙，看见法会的上空出现的祥瑞，还看见叫不出名字的神奇生命和美丽的景观。我每天都在下载法会文章，每天都在看。这边我看着文章，同时我看到了在自己目前的层次中显现给我看的法会文章，在另外空间有它的表现形式。比如在有的空间，我看到的法会的体现是有若干个宫殿，每个宫殿的主题都不同，有的主题是正念正行，有的主题是正念可救世中人，选自红银二法正乾坤，有的主题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，选自红银二师徒恩，有的主题是修心断欲明慧不惑，见精进要旨坚定。每个主题下都有几篇文章，每一篇文章都是精品，都是同修走出的成神之路。每天都在看文章，每天都看到许多的美好景象，在不同的境界中，法会给不同层次的众生展现了不同的内涵，是那样的神奇、瑰丽和壮观，我觉得非常的震撼。更幸运的是，每一天我都看见了慈悲伟大的师尊，无尽的光芒里，无量的慈悲中，层层的苍宇被更新，光明、温暖、幸福的感觉充盈着我的心。
阅读法会文章的过程中，我经常落泪，全程感动。在第一天我读完文章后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震撼。我清醒地知道，我参加了法会，总结了自己，对比于同修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。我希望借鉴于来自同修的智慧和正念。我们超越时空，在参加法会，主持法会的是明慧编辑部，从8月3日开始征稿，9月15日结束。在9月15日这一天晚上，又有多少大陆同修在文章上忙碌着？从9月16日到11月8日，明慧同修在甄选、修改法会文章，任务繁重，每一篇法会文章都倾注了明慧同修的心血。法会从11月8日召开至20日结束，文章陆续登出，历经了3个多月。这次跨越时空的盛大法会，在神人的瞩目中、赞叹中圆满展现。同修们在正念正行中证实了师尊的法，同修的无私无我、正念正行也在拓宽着其他同修的视野和智慧。每一个看到法会文章的同修都有受益，每一次神迹的展现都让高层生命感动和钦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众生关注着我们，众神在关注着我们，师尊慈悲的看护点化着我们。尽管我看到的有限，但是我希望和同修分享那些神奇和贵丽。虽然我看到的只是无比殊胜的美好中的一点，但是我相信更多的神奇还在舱宇中为众生展现着。参加法会的每一位同修，我可以看到他们的容颜，但是我更愿意看他们在天上的形象，是那样的美好，具有庄严的法相和变幻中的神奇。在另外空间，每一位同修在发言时，背后展现的是他的大穹中那壮丽的景观和澄澈的殿宇。突然间，我领悟到众生等待王者归来时的凝重和喜悦。人成神之路真的开创出来了。行走在天梯尽头的觉者们，用自己的正念正行，在证实大法，在救度众生。我看见一个个普天同庆的天国世界，看见天上数不清的眼睛在关注着法会，伟大的师尊在法会的上空慈悲展颜，惠泽众生。那壮观的景象，用气势磅礴怎能概括得了？人间的法会圆满落幕，在天上有的空间还在持续着。在11月30日那一天，我看见一个空间的法会结束，我看见了神仙们愉悦而不舍的神情。在12月10日，我看见了另一个空间的法会在圆满结束，神仙们在收拾会场。看着这些，突然间我非常感谢我们伟大的师尊，感谢伟大的师尊把我们从红尘中唤醒，引领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感谢伟大的师尊慈悲赐予弟子美好的一切，缔造了一切，感谢伟大的师尊不辞辛苦救度一切苍生，谢谢师尊，叩拜伟大的师尊，弟子要精进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